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国务院说，如果朝俄达成武器交易，美国将实施制裁。
加拉格尔呼吁参议院领袖舒默访华时能谴责中共的恶劣行为。
参议院首场人工智能听证会寻求制定 AI 法规。
美国八月份通胀上涨3.7%，达到一年多来新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利比亚内政部13号更新的数据显示，利比亚当前这场毁灭性的洪灾已经造成至少超过5300人丧命，7000多人受伤，并有10000多人下落不明。综合卫报和路透社指出，自风暴丹尼尔10号席卷利比亚后，导致当地两座水坝崩塌，洪水也淹没大片城镇。联合国数据专家哈米德暗批，利比亚的这场洪灾其实是一场人祸。他说，这场人道灾难和摩洛哥地震不同，地震的发生难以避免，但他认为这场洪灾是由于各种疏忽以及严重过失所酿成。而当地前一天仍有生还者被压在瓦砾堆下求救。灾情严重的绍斯镇以及周边的村庄，有多达几百栋房屋遭到烂泥、残骸和洪水的掩埋。灾情最严重的地中海沿岸城市德纳市市长估计，这次洪灾最终可能会有多达20000人罹难。
美国国务院周3宣布，国务院批准对韩国出售价值50亿美元的 F-35 战斗机，而美方批准这项军售的时机，恰逢跟朝鲜紧张局势加剧之际。朝鲜除了刚刚进行了最新的导弹试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周3也造访俄罗斯，与俄国总统普京讨论扩大武器合作。当天，美国国务院通知国会，批准向韩国出售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25架 F-35 战机发动机和相关设备。国务院说，这项军售将借由提供韩国可靠的防御能力，吓阻这个地区的侵略，并确保韩国军队与美军的互操作性，从而提高应对当前和未来威胁的军事能力。
对于近期中共传出禁止政府机构使用 iPhone 手机的消息，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周3说，中共当局此举是对美国企业的激进手段和不当的报复行为。尽管目前中国外交部予以否认又扩大禁用 iPhone 手机，包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方没有推出禁止购买和使用苹果等外国品牌手机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但他暗指近期确实注意到有媒体爆出苹果手机有关安全事件的问题。对此，科比周3在媒体简报上回应，正在密切关注此事。他说，很显然，这似乎是我们过去在中国所看到的对美国企业激进和不当报复的一种手段。同时，他也表达他的担忧，呼吁北京在限制使用 iPhone 手机方面采取更透明的做法。
针对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据报将在10月份访问中国，众议院应对中共问题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周3说，他希望舒默这次出访能当面谴责北京加剧侵略台湾，对美国盟友造成的经济胁迫。当天下午，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举办了一场圆桌会议，主席加拉格尔在会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被问到参议员舒默计划于10月份率团出访中国、日本和韩国，时机是否合适。加拉格尔回应说，这完全取决于他们打算到中国做什么，如果他们只是坐在那里听中共官员训话，我不确定出访有什么价值。今年2月曾经密访台湾的加拉格尔说，如果舒默代表团决定出访，应该以两党合作的方式表达美国国会对中共各种胁迫行为的强烈谴责。
根据彭博社13号报道，美国和菲律宾正在准备升级和建设靠近台湾的一座机场和一座海军基地，显示与北京关系紧张的美菲安全联盟正致力于提升彼此的防御态势。报道指出，菲律宾正寻求在美国协助在北部卡加延省的卡米洛奥西亚斯海军基地新建一个码头，并着手整修当地机场。另一方面，菲律宾也扩大了一项国防协议， 开放美军使用这个海军基地在内的四个新据点。官员建议在同样靠近台湾的拉尔洛机场内设置燃料储存设施和指挥中心。13号，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诺和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劳纳等高阶军事官员都到这两个地点进行检阅。就在走访菲律宾这些据点的同时，两国军事官员也准备在14号与马尼拉就如何深化安全合作展开磋商。
共和党籍犹他州参议员罗姆尼周3宣布，他明年将不会寻求连任参议员。周3，他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布一段影片说，过去25年来，我一直在从事各种公共服务。如果我持续走到下一个任期结束，我将会是80多岁。他提到，坦白说，现在是新一代领导人的时代，他们是需要做出决定的人，这些决定将塑造他们生活的世界。现年76岁的罗姆尼，2012年曾在美国总统大选上披上共和党战袍，对决民主党籍总统奥巴马，不过最后以失败告终。而他目前的参议员任期将在2025年届满。由于国会参议员是一个任期6年，如果他寻求连任并且当选，下一届任期结束时将是83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国务院说，如果朝俄达成武器交易，美国将实施制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3，谷歌公司在底特律车展上宣布，一些内置谷歌系统的汽车，包括纯电动 Polestar 2和沃尔沃 EX90， 将可以观看亚马逊 Prime 视频。这是流媒体视频服务进入轿车、卡车和 SUV 的最新进展。谷歌内置产品由谷歌公司的安卓汽车操作系统提供支持，使人们可以在汽车中直接使用安卓系统，而不是运行智能手机。亚马逊 Prime 视频可以通过 Polestar 2等车型上的谷歌 Play Store 应用程序观看，但只有在车辆停放时才能使用。这对电动车车主来说很有意义，因为他们可能需要长时间停车充电。沃尔沃和 Polestar 是首批采用谷歌安卓汽车操作系统的厂商，因此他们的汽车往往第一时间获得新的应用程序，包括今年早些时候在汽车上推出的 YouTube， 以及现在的亚马逊 Prime 视频。 Polestar 还将与谷歌密切合作，继续开发安卓汽车操作系统。
法国因 iPhone 12经测试后发现它释放的电磁波水平超过允许值，下令苹果公司于当地时间9月12号起把 iPhone 12从法国下架，并调整现有手机释放的电磁波。随后，苹果公司13号发表声明，并拿出实验报告佐证，替这款手机电磁波辐射值 SAR 超标进行辩护。但禁售风波恐怕在欧洲持续延烧。比利时数字经济部副部长14号说，将要求电信监管机构分析与苹果 iPhone 12相关的潜在健康风险。荷兰数字监管机构也表示正在调查此事，并将要求苹果尽快处理。不过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还没有确定使用手机会对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制定 SAR 限制数值的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的主席克罗夫特也说，从健康和安全的角度来看，iPhone 12电磁波辐射值并没有威胁到人体安全。
Adobe 公司周3宣布，公司发布近半年的萤火虫生成式人工智能结束内测，正式向全球用户开放。在这个消息的带动下， Adobe 股价在周3开盘后走高近 2%。 除了能够通过文字生成图片，萤火虫 AI 还能生成艺术字体，识别并替换目标物体，并具备了优秀的 PS 功能。跟微软一样， Adobe 也承诺，如果商业用户因使用萤火虫 AI 惹上官司，公司将承担所有的赔偿。 Adobe 还透露，萤火虫将采用积分的方式收费，用户每点一次软件中的生成按钮就要扣掉一个积分。在用户完成所有想要的调整前，萤火虫不会自动开始生成图像。 Adobe 说， 对于绝大多数用户而言，积分用完并不意味着无法再使用萤火虫，但运行的速度会显著变慢。对于有额外积分需求的用户，公司也计划推出每个月100个积分$4.99的订阅服务。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美国国务院周三说，如果俄罗斯和朝鲜达成任何新的武器交易，美国政府将毫不犹豫地对俄罗斯和朝鲜实施更多制裁。请听报道。
在周三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俄罗斯会晤等问题发出警告。他表示，我们已经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制裁在朝鲜和俄罗斯之间斡旋军售的实体。如果合适，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实施额外制裁。他说，俄罗斯和朝鲜正在讨论加强合作，这可能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米勒说，当你看到看似加强的合作以及可能的军事转移时，这是相当令人不安的。当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提到，俄罗斯必须谨慎行事，任何国家与朝鲜的任何形式合作都必须尊重安理会实施的制裁体系。这次到访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搭乘火车前来，他与普京两人当天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东方航天发射场进行了会面，普京也带金正恩参观了这一太空火箭发射场，并讨论了将朝鲜宇航员送入太空的可能性。当在参观东方航天发射场时，金正恩还向普京询问了有关火箭的详细问题。当被媒体问及与朝鲜的军事合作时，普京则说，俄罗斯会遵守国际规则，但还有其他探索的空间。对于朝俄两方的进一步军事交流，英国政府也敦促朝鲜结束与俄罗斯的军事谈判，并称这次金正恩的访问表明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已经变得非常孤立。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比尔盖茨、埃隆马斯克等科技界领袖13号出席参议院举行的人工智能洞察论坛，这是美国国会首次邀集科技业领袖齐聚一堂，从各个层面讨论这个快速改变人类社会的科技，并寻求对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制定法规。请听报道。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今年夏天宣布，将领导美国国会对 AI 监管政策制定进程。13号举行的 AI 洞见论坛，这场闭门论坛除了汇集了科技界的许多顶尖人物，像是 OpenAI 公司的萨姆·奥特曼和 Alphabet 公司的萨达尔·皮查伊等人，也包括电影贸易组织美国电影协会的查尔斯·里夫金、人道技术中心的特里斯坦·哈里斯，还有谷歌前首席执行官阿里特·施密特，以及美国教师联合会的兰迪·温加顿也出席了这次论坛。舒默在9月7号就预告说，这次论坛将只是一系列论坛中的第一个，这些论坛将为我们的委员会提供知识基础和思想见解，以起草正确的政策。舒默说，这将是我们参议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可能是有史以来从未见过的一次会议。商业、民权、国防、科研、劳工、艺术等各界顶尖人物齐聚一堂，就国会如何应对人工智能问题展开急需的对话。就在论坛举行的同一天，众议员南希·梅斯主持的众议院听证会在国会山举行。这场由监督委员会主持的众议院听证会将同样关注人工智能和各机构，不过更偏向于国防官僚机构。在过去的一年里，在拜登政府对人工智能创新的回应中，对算法偏见以及更广泛的种族问题的关注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教育部五月份的报告指出，算法歧视是最重要的人工智能风险。在六月于旧金山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拜登总统与包括哈里斯在内的科技高管、其他领导人和活动家进行了会谈。舒默在9月7号说，我们需要在护栏方面进行创新，这样我们就能找到创造性的新方法来保护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隐私，防止种族偏见，防止出现末日情景。 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根据劳工部周三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在八月份的涨幅达到一年多来的新高点，汽油价格成为推动通胀的主要因素。不过专家认为，由于潜在的价格压力足够温和，美联储可能不会在下周的会议中升息。请听报道。
根据劳工部周三发布的报告显示，八月份衡量通货膨胀的关键指标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6%， 同比上涨 3.7%， 高于七月份的 3.2%， 其中能源价格是推动上涨的主要因素，八月份和七月份相比上涨 5.6%， 其中汽油价格上涨更为明显，环比上涨达到 10.6%，这也是自2022年6月以来最大单月涨幅。然而排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核心 CPI 在8月份环比和同比分别上涨 0.3% 和 4.3%， 与市场预期略为持平。据荷兰国际集团首席国际经济学家詹姆斯·奈特利说，随着劳动力市场的降温，消费者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感到经济上面临更大的挑战，这可能会缓解消费，促使物价上涨进一步放缓。而美联储官员上周已发出信号，他们准备在下周的会议上保持利率稳定。美联储官员是否会在11月或12月再次加息，很大程度将取决于未来几个月的通胀是否依然强劲。当天，拜登总统在一份声明中说，过去一年的通胀总体大幅下降，但我知道上个月的油价上涨对家庭开支产生了压力。美国全国民调显示，受访者尤其注意家庭开支，因此拜登在处理经济上的得分很低。不过拜登表示，失业率连续19个月都在 4% 以下，工作年龄的美国人就业达到20年来新高点，实际薪资已要高于疫情以前。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布林肯说美国将打造新联盟应对中俄威胁。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说美国将打造新联盟应对中俄威胁。
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发出首张传票，调查加州中资实验室。
美国不满埃及没有改善人权，可能会把军事援助转给台湾。
全美汽车工会扬言，周四没有达成协议将要罢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乌克兰国防部说，13号稍早袭击了克里米亚城市塞凡堡的俄罗斯海军目标和港口设施，这似乎是俄乌战争到目前为止乌军对俄黑海舰队所在地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攻击。乌克兰情报官员说，俄罗斯一艘大型船只和一艘潜艇受损严重，很可能无法修复。莫斯科方面证实克里米亚遭受袭击。克里米亚半岛原来属于乌克兰，2014年被俄罗斯占领接着并吞。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持续以远程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从远距离袭击乌克兰，而基辅当局的这场袭击行动凸显出乌方导弹打击能力与日俱增。本周，乌克兰官员再次呼吁盟国提供更多的军事装备和物资，以抗击俄罗斯侵略军。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说，在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访问基辅期间，与他会谈后，他强调尽快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的紧迫性。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在莫斯科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东方太空发射场举行高峰会。美国和韩国再次警告朝鲜不要向俄罗斯提供可能用于乌克兰战争的弹药。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周三说， 美国对俄罗斯和朝鲜之间任何形式的潜在防务合作感到关切。科比说，美国正在密切监视莫斯科和平壤之间的接触。他说，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人都不应该帮助普京杀害无辜的乌克兰人民。如果他们决定推进某种军火交易，那么显然我们会采取措施，我们会适当的应对。据韩联社报道，韩国统一部长金应浩14号也对俄国和朝鲜军事合作、武器交易表示担忧。金正恩周三访问俄罗斯时，朝鲜向他的东海岸海域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朝鲜官媒朝中社周四报道说，金正恩周三会晤普京期间邀请他访问朝鲜，但报道提到普京暂时没有回访平壤的计划。不过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和朝鲜外相崔善基将尽快见面讨论后续措施，达成协议，预计双方最快下个月初将在朝鲜会晤。
美国13号同巴林签订加强防务和经济关系的协议，展现对这个十年前面对武器禁运的波斯湾君主国的支持。与邻国伊朗关系紧张的巴林已经是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所在，但这份协议通过加强合作，包括承诺情报分享等，来巩固两国关系，兼具象征和实质意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与巴林王储萨尔曼举行的签字仪式上说，这份协议可让我们在威胁出现时更好地判断或应对。布林肯说，协议的核心具有共同目标，共同合作打造更安全、更繁荣、与世界联系更紧密的地区。这份全面性安全整合与繁荣协议也将促进科学交流、投资机会，并致力于再生能源领域。
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领导人表示，如果不能在周四晚上的最后期限前达成合同协议，工会将对底特律三大汽车制造商各自经营的少数工厂进行有针对性的罢工。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费恩周三在接受 CNBC 的财经论坛节目采访时说，如果不能在美东时间周四晚上11:59的最后期限，也就是目前的四年期合同到期之前达成劳资协议，工会在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斯特兰蒂斯汽车集团某些工厂工作的工人将举行罢工。有针对性的罢工指的是只在某些工厂停工，这跟当地的合同问题有关。一旦罢工举行，三大汽车制造商将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目前劳资双方正在交换报价并长时间谈判，但他们在工资和福利方面的分歧似乎仍然很大。
过去两周，宾州逃犯卡瓦坎特躲过无人机和直升机的搜索，以及从 FBI 到边境巡逻队的缉捕。卡瓦坎特13号被警犬逼到无处可逃，在草丛中被咬伤后制服。34岁的巴西籍杀人犯卡瓦坎特因2021年4月当着两个幼女面前杀害前女友，上个月被判无期徒刑。他8月31号逃狱，当局动员500多人缉捕。12号在林地中发现他的踪迹后，宾州州长夏皮洛说，卡瓦坎特13号上午8点左右落网，过程不费一枪一弹。他特别称赞执法单位的杰出表现以及民众的鼎力相助。官员说，卡瓦坎特头皮被咬伤，将经由医疗人员评估之后将送回监狱设施。费城检察长在声明中说，卡瓦坎特近期将因为逃逸重罪指控出庭。
华尔街日报14号报道，美国官员说，由于埃及没能够在人权和其他议题上取得进展，美国计划把分配给埃及的部分外国军事融资转向台湾。官员说，拜登政府已经通知国会将扣留以释放政治犯为条件的$8,500万援助，而部分议员还在推动要扣住提供给埃及的另一笔$2.35亿的有条件援助。几名美国官员说，拜登政府计划把其中$5,500万的援助资金转向台湾，$3,000万转向黎巴嫩。在美中关系日益紧张之际，华府一直在寻求加强与台湾的军事伙伴关系。由于担心台海发生潜在武装冲突，美国政府已经采取行动，强化台湾的国防力量。拜登政府上个月首次根据通常保留用于援助主权独立国家的外国军事融资计划，批准提供台湾$8,000万的军备。官员说， 美国预计近期向台湾提供高达3.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说，美国将打造新联盟应对中俄威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英国芯片设计大厂 ARM 13号发布新闻稿说，14号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交易，按初次公开募股 IPO 来看，目标市值超过520亿美元，是纽约近两年来最大的 IPO 案。 ARM 宣布将 IPO 每股定价为51美元，是目标区间的上限，凸显投资人在人工智能热潮的高度兴趣。 ARM 是日本软银集团旗下的公司，是智能手机芯片设计的全球领导者。苹果、谷歌和英伟达等多家科技大厂最近表示，他们有兴趣以 ARM 上市的定价来认购。 ARM 大约 10% 的股份上市，预计可为软银筹集大约50亿美元，软银将保留 ARM 其余90%左右的股权。
台美21世纪倡议在6月份签署首批协议时，工商团体就曾呼吁，提到台美双方需针对双重征税议题进行协调，协助降低企业成本。美国联邦参议院财政委员会预计14号召开会议，讨论美台避免双重征税法案草案。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怀登和共和党籍首席议员克雷波在国会进入休会前曾说，在国会9月重新开议后，将召开会议讨论强化美台经济伙伴关系的相关立法，让美台劳工和企业得以避免双重征税，以大幅降低跨境投资负担。怀登在12号指出，将在14号召开会议讨论名为美台快速双重税收减免法案。这项法案类似2016年美国所得税协议范本的规定，将分为4大主要类别，包括减少预扣税、常设机构规范、就业收入处理，以及包括双重国籍居民在内的台湾合格居民认定。
国际金融协会的月度报告显示，外国投资者8月份从新兴市场投资组合中撤资155亿美元，创下一年来最大单月流出量。其中，从中国股市流出149亿美元，创下了2015年以来最大的月度流出记录。周三早些时候，欧洲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东方汇理下调了对中国股市的评估。东方汇理在他的最新全球投资观点中指出了美国的经济韧性和中国经济疲软的差异，并说已经上调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同时下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测。美国银行9月份的月度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投资者正在为中国股市的进一步走跌做好准备。超过1/5的受访经理说，他们认为金融市场上最忙碌的交易是做空中国股票，压住大型科技股上涨是唯一一个被视为比较受欢迎的交易领域。另一方面，投资者的资金从新兴市场掉头又重新进入美国股市，配置比例从8月份的净减持22%上升到9月份的增持7%。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根据政客网站周三引述一名消息人士透露，国会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上周已经发出了自成立以来的第一张传票，把对加州一家中资实验室的调查推向新的高度。请听报道。
据美国政客网站周三报道，据一位与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关系密切的人士透露，该委员会上周已向加州里德里市发出成立以来的第一张传票，要求提供相关文件和记录，以收集更多有关中共参与该市所属的这家实验室的信息。这名消息人士称，里德里市已经向应对中共委员会移交了大量证据，包括数千页的文件、数小时的视频和数百张照片。目前该委员会仍在梳理这些信息。消息人士说， 到目前为止，证据审查工作已经发现了在安全措施方面令人不安的漏洞，这些漏洞使该秘密设施得以不受惩罚的运作，而且审查工作还发现联邦政府在应对方面也存在严重问题。在应对中共委员会调查这些记录的同时，人们也开始关注当局最初是如何允许该实验室进行运作的。包括上个月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也要求国会进行详细调查。几个月来，当地政府、州和联邦机构一直在调查这家名为威望生物技术和全球医疗技术公司的实验室。三月份，当局发现了该实验室一系列违反法规的行为，包括发现实验室的盒子里装有大约1000只老鼠，其中大约有200只老鼠已经死亡，冰箱里还存放着各种传染性病菌，如衣原体、大肠杆菌、人类疱疹、艾滋病毒和新冠病毒菌株等。随后该实验室已经关闭，但联邦当局迄今为止一直保持沉默，没有回应该委员会要求其交出这一实验室记录的呼吁。应对中共委员会警告，如果联邦当局在周四之前不交出信息，他将传唤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3号说，后冷战时代已经结束，进入与威权激烈竞争。他点名中俄威胁，指出美国将强化现有联盟，串联不同盟友，并打造新联盟，以应对时代挑战。请听报道。
布林肯13号在约翰霍普金斯高等国际研究学院发表演说，讲述在后冷战时代终结，世界进入与威权激烈竞争初期的历史转折点之际，拜登政府如何利用合纵连横外交策略因应当前的挑战。他指出，俄罗斯是对国际秩序、主权原则、领土完整性、国家独立性和普世人权最立即急迫的威胁，而中共是最严重的长期挑战。布林肯以俄乌战争为例指出，国际秩序若在某处遭到攻击，冲击不会仅限单一区域。他说，美国把握此新认知，集结跨大西洋与印太区域的盟友，一同捍卫共同安全、繁荣与自由。布林肯指出，日本、韩国、澳洲与新西兰目前定期参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会议，欧洲、加拿大与其他国家也加入亚洲盟友行列，强化自身工具，抵抗中共的经济胁迫。除了强化现有联盟，并以创新相辅相成方式把不同盟友串联在一起，布林肯说，拜登政府也积极打造新联盟关系，以因应当前最严峻的挑战。布林肯举例，美国正与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合作，计划透过全球基础建设与投资伙伴计划，在2027年前挹注6000亿美元新投资，缩小全球基础设施差距。此外，布林肯指出，美国也正与 G7 合作研拟一套人工智能国际行为准则与共同监管原则。联合国大会期间，他将前往纽约主持一场会议，让各国政府、科技公司和民间社会关注如何使用 AI 推进永续发展目标。针对其他全球性挑战，布林肯说，美国正在打造一个新的联盟，防止合成毒品的非法制造和贩运，并促进公共卫生的应对措施。他说，目前已经有超过100个政府、十几个国际组织加入此联盟，成员下周将在纽约会面，扩展相关工作。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